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指望。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还有线上的您是，
我是海艺。
两位姊妹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您好，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12章1到6节。昨天呢，谢谢梁安查经组长带领我们看11章呢。11章以赛亚给我们带来一篇有关大卫家复兴的信息。神为分散在四方的渔民开辟一条回归的大道。摩西年代呢，神让以色列人走进应许之地，现在神也会让百姓用另外一种方式从亚述回到这个本土。好像经文说的，一只大鸟飞扑在敌人的肩头上，让外邦国家都降服在合一的统治底下。神为每一个敬畏他的人，包括你，预备了一条恩典之路。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们追溯一下历史吧。耶和华拯救以色列脱离埃及的手之后，摩西带领百姓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回到出埃及记15章，到底那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嗯，好开心啊，向耶和华唱诗赞美，就是出埃及15章。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脱离了埃及，红海的水从中间裂开，就淹没了那些追兵。摩西率领的百姓就向耶和华唱歌赞美，那个时候是由他的姐姐米利暗和那些妇女击鼓跳舞回应这首摩西之歌。他宣告了，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
他们子弟二人都分别带领百姓唱歌的，可能当时的人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竟然可以亲眼看到红海分开，光是步行的男人就有60万，几百万人浩浩荡荡的走干地那样。然后刚才你也说，眼看着后面埃及的追兵战车战马通通被红海淹没，自己却安然无恙，终于能够离开这个为奴之地了，大家都非常的振奋，很欢乐。在这个雀跃的背景底下呢，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歌颂赞美耶和华，感谢神你不变的爱呢，引领他们进到圣所。所以呢，敬拜赞美会把焦点转向神。为什么他们能够离开埃及呢？不是任何一位领袖，任何一个勇士的功劳，他们都不是主角，神才是那个站在前面为他们征战的元帅。再来看一下11章的结尾怎么描述神对被掳之民的应许呢？为什么要看11章的结尾？这么一来呢，你就知道为什么12章，今天我们看的以赛亚书12章，他会用一首颂歌作为结论呢？我们可以说一下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海艺，你还记得11章的结尾在说什么呢？
是描述了神自己预备了一条大道，将他的百姓救拔出来，将他们带领到为人预备的地方。然后就像两位老师所说的，神给预备了这个以后，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把荣耀归给神了。 因为这是个应当欢呼的日子，这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掌权的另一个图画了。十一章以赛亚论到了犹大耶路撒冷招致神的愤怒已经得到惩罚了，但是神又给他们了一个盼望，在这个结尾就做了一个小结。然而到了十二章，接着就告诉我们神在掌权，而我们也要向神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啊，要向他赞美啊，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
没有一个理由不欢呼赞美。梁安，你什么时候会唱起诗歌赞美神呢？
什么时候呢？肯定是神成全了我们的心愿呢。
那如果神不成全呢，就不唱了。
对呀，人就是这样。
对，人就是这样子的。这首歌是为了向神表达感激之情，感谢他的厚恩。十一章是神行了什么启示，救赎的行动。十二章是人心里的感受，体会到救恩的涌流。所以当一个人见到沧海让路，大河干渴，散居在四方的人竟然能够化解仇恨，然后呢手牵手走在圣洁的大道上，被拯救的人，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赞美。那换作是我呢，我一定会想起诗篇第八篇，心里然后在想，哎呀，我算是什么，神你竟顾念我。特别当我们想到我们自己满身污秽，常常有意无意得罪人，但是神竟然还愿意重新接纳我。还记得以赛亚蒙召，他听到圣哉圣哉圣哉，他也意识到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们都是不配的，但却可以被神这么爱着，寻回怀抱，真的只能透过诗歌发出浓烈的情绪了。我们来读一下第一节还有第四节这两节经文。梁恩，请帮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第一节第四节。
好，第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第四节，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
有哪个字重复了？
那日。
我们都有参与过敬拜的侍奉，那日这个字呢，就引出了诗歌的两个组成部分，两段同样呼召人感恩的歌词，到底有哪些的区别呢？
我在这里看第一节哈，从个人的生命经历说我要称谢你，那第四节呢，它就变了，它是我们要称谢，由个人转为群体的。
海毅，你也观察到这个点吗？
是，第一节说我要称谢你，那就是个人称颂的日子，所以以色列人是以欢乐的言辞，欢快的一个气氛围来赞美他。而第四节说你们要说，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是说的是一个集体一起来颂赞的这个日子。
从个人到集体吧，基本上呢，两个部分的主旨是相同的。信徒在前部分呢，激励自己，由衷的赞美神，因为神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后部分是他们彼此邀请鼓励，我们要努力传扬对神的赞美，吸引更多人加入我们当中，把自己经历过的神迹奇事呢，分享给周围的人。神子民呢，包括我们背负着传递主爱的使命的。当我们经历了像十一章那样的救赎，从分散到合一，他不可能把这个好消息永远藏在心里的，自己偶尔拿出来回味，不可能的。十一章描绘了神竖起大旗呼召万民，那么十二章就是人看见这一面大旗之后，他心里发出的欢呼赞美啊。从第一个部分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二节，第一段的歌词跟摩西的歌怎么远远的互相呼应联系着呢？相隔很多代的历史典故的回响，给存留的人渔民带来什么提醒呢？
我看到出埃及记十五章一到二节是摩西之歌，我读一下哈，一到二节。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那以赛亚书的十二章一到二节的经文呢，这些字句呢完全是引用出埃及的。
是，
它十二章二节是几乎一个字都不差的，是不是？那我看到这个结构也很对应，摩西他是这样写，从为奴的到红海得救，得救之后他们 歌唱赞美耶和华。那以赛亚呢，他也是从被掳的到神的怒气转消了，他们也得了安慰，也称谢耶和华。
嗯，我们看到一个转变，有怒气现在转消了。回过头看一下摩西的歌第一节，他说我要向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十二章的第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呀，我要称谢他。两首歌的开篇都是以第一人称赞美神的，亲身经历恩典之后的涌流。第二节根本是一样的，完全脱胎于他们当时唱的歌，我的力量，我的拯救，我的诗歌，核心的用词都是一模一样的。哎，原来不同年代的信徒，我们的遭遇、人生际遇当然是有不同的，但是我们都在经历同一位神施展的能力啊。你听到这个历史典故的回响，也在你心里头回荡着吗？
对，是有的。让我看到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在提醒我，不但神在摩西的时候实行拯救，然后以赛亚的时候也是在实行拯救，就是包括现在我也是神在实行拯救。所以而我做的就是要顺服他，依靠他，将荣耀归给他，并且向神献上感恩和感谢，还要传扬他。
神正在拯救我们，我们要传扬主的爱。为什么以赛亚要让存留的人再一次听到历史的响声呢？因为信心不是只活在回忆里，而是借着回忆，我现在认出神当下的作为，我盼望他未来的荣耀。你可以幻想渔民他们就站在回归的路口，他们回望摩西的年代，其实他们也在眺望一个更大的终极的拯救。十二章一到六节，它不是一首古老的诗歌，是今天此时此刻依然在你我心中回荡的声音。
一起查经吧。
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在第七章已经见到过渔民了，那为什么来到第十章渔民的概念又再一次出现呢？
其实从经文当中看到他们属灵方面的复兴，认识到原来自己是何等的愚昧，现在呢抓住机会归回耶和华上帝，因为他们认识到唯有永不改变的上帝是他们所依靠的。
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可以先再回头看一下第七章呢，以赛亚他去跟亚哈斯说话的时候是带着他的儿子的，他的儿子示亚亚述跟亚哈斯王去讲话。以赛亚的儿子呢，他的名字有一个渔民归回的那个意思，也就是实现了那个以马内利，这神与我们同在的那个兆头。
耶和华比万神都大。
所以呢，渔民的存在呢，也都证明着神他确实会审判子民，但是呢，神也都同时会跟他的子民同在，就是留下一些真的敬虔耶和华的人。
渔民经过审判，经过亚述的入侵，还能活下来的人呢，他们就亲自见证了惨痛的教训，告诉人，你只有单单回归到圣约的关系当中，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你的身份，你才会知道原来他是唯一的投靠。
探索圣经真理，
自由提问，
分享感动，
彼此建造，
一起查经吧。
上帝，我们来献上这平安祭，只愿你心的欢喜，我们来献上属神的祭。
以赛亚书十二章赞美感恩的歌，我们今天不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听这首好听的诗歌，我们也不是在听别人与神相遇的故事，我们立志跟随神的人都能够体会到这份恩情。敌人困境挑战有什么好怕呢？神是我们的力量，依靠他的人都不用惧怕。公义的神，他使用斧头管教忤逆的子民，但是诗歌说神的怒气已经转消了，神要亲自安慰他所爱的你。神是你我的拯救，所以呢，你们从救恩的泉源欢欣取水吧。哎，第三节为什么用泉源形容救恩呢？取水这个动作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持续性还是说一次性第二次就没有呢？
救恩当然是泉源啊，神的救恩是白白的赐给我们，而且是源源不断的永流不息的，并且很重要，神主动赐下的，因为源泉就放在那里一直在永流。这就是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说的，如同源泉永流不息。还有一点，救恩就是白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就像这个泉水一样，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凿一口井来喝水，我们只需要呢来到泉源旁边，也就来到神的面前。还有一点，这个泉水你有没有喝过，有没有见过，它永不停息的，一直在那，去山上你看它一直在那里流，也就是说神的救恩呢，它持续不断的能够满足我们人生命的一切需要。
人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刚才你讲到一个动词凿出，我们就来看一下耶利米的一篇信息，耶利米书2:13，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明明有活水的泉源，他们不找，他们偏偏要用自己的能力很辛苦的拼命的凿出池子，结果那个池子是破裂的，根本就不能够存水的，跑去求那些虚假的偶像。这首诗歌把神的恩典比喻为丰富的水源，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走到井旁，怎么样取水的呢？
欢然取水，
享受神早早就为你预备好的益处，还有安慰。神的旨意呢，是我们欢欢喜喜的在他面前取水。第三节提醒着我们，神的救恩是生命的根本，就像天降甘霖、永流不息的水一样的。来到诗歌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从第4节开始，在那日。在那日你们要说什么做什么呢？4节到6节，神吩咐百姓要怎么做呢？赞美声音到底是从哪里传到哪里的呢？
我这里先看几个动词吧，特别的给我有提醒，就是称谢、求告、传扬、提说、唱歌、普传、欢呼。这是先知告诉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应该尽的本分，我们要向神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还要感谢他、赞美他，将他的奇妙的作为告诉更多的人。然后这一些要出于我们发自内心的向他献上感谢，要与人分享福音。而赞美的声音是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但愿这事普传天下，也让我想到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要传福音到地极嘛。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赞美上帝还是传福音，也是要随时随地的，不要设限，不要假设对方会不会信呀，哎呀，他对我的态度怎么样呀，而是我们要主动的去做，积极的。所以我们要以不同的方式来赞美传扬我们的神。
我们就是喜欢设限，哪些人我会向他传福音，哪些人我是不敢，我也不想跟他传福音，就是我们自己设的限的。刚才海义说到几个动词是递进的动词，我们可以看一下4节到6节，那里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不是神亲手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呢，刚才一个问题，到底那个赞美的声音传到哪里呢？传到全地，普传天下，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声音，听到以后呢，好像合唱团那样同心欢唱、齐心赞美，就能够抵抗仇敌，就能够铲除所有障碍物啊。这首歌呢，描绘了一条传播的路径，起点在哪里呢？在西安，在西安山是起点，然后呢，中转站呢就是列国万民，最后终点是在普世天下，也呼应了第10章9节。那里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这个水充满海洋一样的。今天我们三位呢，是用声音服侍神的，对吧？
是。
收听节目的你，是用生命见证主爱的。那我们怎么提说呢？经文说，提说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纪念或者回想。我们怎么提说神的名呢？今天？
那我现在呢，就正在查经。那我就在讲述神在历史怎样带领他们出埃及归回，这是在述说神的作为。那结合我自己，我生命当中是不是经历了神带领我出埃及呀，又带领我归回呀，最终做我生命的拯救呢？这就是我今天应该纪念的，应该回想神的名的。还有在现实生活当中，我应该怎样的去践行神的教导呢？譬如传福音给身边的人，譬如我们自己要追求我们的生命长进等等。总之就是我们的言语行为都应该按着圣经上的教导。
我说一下我周边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的展现。
嗯，
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从内里面所发出来的知足感恩的心，因为在这个时代嘛，周围的一些人们会说，哎呀不行不行，哎呀太烦人了，我压力太大了。但是在信徒当中很多的就是知足感恩，每一次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都是数算神的恩典，数算神给他丰丰富富的预备，跟很多人不一样，所彰显的那个生命力是不一样的，是积极的。
分别为圣的人是有区别的，真的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也来分享一下吧。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呢，有一部直到今天还是经典，还有很多人翻拍的电视剧《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听到过吗？
僵尸有个约会。
对，男演员因为这部电视剧呢声名大噪，现在还有很多人邀请他出演同类型的作品。但是呢，他不止一次接受采访或者在公开平台表示，我不会接受任何僵尸片或者鬼片的邀请的。那什么原因让他推掉赚钱出名的机会呢？理由很简单，他说，因为我信了主，所以我要清楚划界限，你现在给我再多的钱我都不会答应的。这位演员他是不是在提说神的名呢？他在告诉人生命是怎么被神更新改变，我为了信仰的缘故不妥协不越界，我不做亏损上帝之名的事，一生之久让更多的人听见救恩的故事。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像我们用声音也可以，用文字也可以，各种方式你都可以提说神的名。
好，这还要祈祷吗？我可以自己搞定，不用麻烦上帝吧。
你确定你的计划没有盲点吗？箴言3:5-6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神话语是人的属灵维生素，我们都要来补一补，让生命成长，灵里健壮，活出盼望。
今年的一月起呢，我们开始查考有小圣经之称的以赛亚书，一共多少卷呢？
66卷。
66卷，真的是漫漫长路，漫漫查考，不急不急。我们就先放缓节奏吧，因为呢，未来三个礼拜呢，我们会进入穿越圣宴行第三站，主题是愚昧人的成长路，看一下马可笔下的门徒，看一看门徒的翻车现场，从他们的故事呢找回我们自己的成长。那么三个礼拜之后呢，我们再一次进到13章往后的经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整理一下1-12的经文，也帮助大家明白以赛亚书的核心编修主题还有结构，好吗？
嗯，
我们要回到这本书的开篇，以赛亚书以一个审判开始。1:2-3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指控，你认为他们最核心的罪是什么呢？
我先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每当我们读到天啊要听，地啊要侧耳听的时候，我总要联想到神就像一个撕心裂肺的呼唤人回转的那样的一个心肠，总能触发我的感动。神在这里说，因着人不认识神而背逆神，去敬拜偶像，招致神的愤怒，这也是一个极大的罪。
你形容得很好，撕心裂肺的呼喊，呼喊了好多好多次，他们还是不肯回头。神以天地为证，指责他们最核心的罪是什么呢？刚才我们听到海义读的经文，最亲密的关系遭到最彻底的背叛，父与子的关系不是雇佣关系，更不是陌生人的关系，是养育之恩的关系。我将你们养大， 你们既然集体悖逆我，这种悖逆呢，不是外邦人目中无神的无知，而是亲生儿子的悖逆啊。他们属灵本能竟然连牲畜都不如，牲畜尚且知道我要跟着我的主人找吃的，但是神的子民享受了神的养育，出埃及进迦南蒙保守之后呢，竟然转身跑去追随别的偶像，不再认识那个每天喂养他们的主人。所以呢，最核心的罪是不认识，不认识神，不认识自己在地上的身份、价值、使命，也不认识敌对神的这个世界，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我们都得好好的认识。研读查考以赛亚书66章，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核心的主题，就是人的悖逆是从不认识神开始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2章到12章，每一章都有主要的主题的。我们先来看一下2到4章围绕一个什么主题呢？
第二章的主题是预言万民流归耶和华殿的山，神作王治理，因犹大充满偶像和骄傲，必使他们降卑。第三章是呈现一个因领袖失职而混乱无序的社会。第四章是锡安山复兴的应许，渔民必被称为圣。
如果我们把2章到4章归纳为一个主题呢，他在讲锡安山的降卑与升高。如果你读到这三章经文，你真的会有一种感觉，怎么绕来绕去？不是已经讲过了吗？为什么又回过头讲复兴，回过头讲惩罚？当我们从俯瞰的角度，你就会看见原来复兴是包裹着概念性的惩罚。这个就是2到4章一个非常核心的主题。那么来到5到12章，他想说的主题是什么呢？
5到12章有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大卫家的拆毁与复兴，具体说明人要接受惩罚。那第5章葡萄园之歌，神发怒撤去保护，黑暗开始笼罩。第6章呢，是以赛亚受差遣，神宣告百姓听而不明，审判直到地土荒凉，但树墩子仍存留。第7到9章第7节是有关亚哈斯的叙述，是神主动赐下以马内利的兆头。以赛亚儿子的名字就象征着审判如洪水，但在黑暗中的百姓必看见大光。接下来就是第9章的第8节到12章了，主要就是讲神的怒气从未转消到转消，那弥赛亚的国度与和平的景象。
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12章1到6节一首非常美妙的赞美诗歌，神的怒气从未转消终于到转消了。3个礼拜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看13章往后的经文，13章到27章又是另外一个主题了，我们把它归纳为神对全地列国的旨意计划。当你从第13章开始看呢，你会见到很多别的国家的名字，譬如什么巴比伦、亚述、埃及、腓力士、摩押等等等等。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列国神谕呢？以后呢，我们再慢慢的查考。那么下个礼拜呢，约定你在穿越盛宴行第3站，约好了不见不散。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海毅，
再见，
再见，
再见。
生命有了